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人在俄罗斯节目将通过专访在俄罗斯的各界优秀华人代表，与您分享他们在俄罗斯的工作和生活体验以及心路历程，带您感受不一样的俄罗斯，透视万里北国的神秘和精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人在俄罗斯节目将通过专访在俄罗斯的各界优秀华人代表，共同分享他们在俄罗斯的工作和生活体验以及心路历程，带您感受不一样的俄罗斯，透视万里北国的神秘和精彩。自从中欧班列开通以来，载着各色货物的列车高频往返于中国和欧洲几十个城市之间，截至今年十月已累计开行近20000列。虽然在中国境内有不同的起点城市，但通往欧洲的班列大都是沿着俄罗斯、白俄罗斯经波兰到达欧洲。今天，一位在铁路物流行业工作多年的专业人士将带我们走进中俄铁路物流一探究竟。李赫南从小就跟随在大使馆工作的父母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生活，几经辗转在加拿大读完大学后又回到了俄罗斯。这个他最为熟悉的国家，他做过贸易，但对支撑贸易的物流业非常好奇，所以转而从事了物流业。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近年来中俄贸易逐渐繁荣，越来越多的城市通过中欧班列将货物运往俄罗斯和欧洲。那物流公司是怎样通过中欧班列运送货物的呢？李赫南告诉我们说，
现在中国政府是很支持一带一路的，所以就是很多货物呀，大班列呢是有一定市场优势的，所以中俄两国的很多就是铁路物流呢都会是试着上这个班列。大家能了解到的目前的班列呢，一般都是公共班列，它是可以上很多客户的货，组成一列发到一个对大家都就近的一个点，然后再继续运输到门。然后除了公共班列呢，当然还有专列。专列呢，它就是给单一一个客户去设计的，然后基本上就是一列它会只拉就是这一个客户的货，也是为了能保证就是这种大客户的运输时效呀，然后整体的成本的。所以这些班列抵达的点呢和起点呢都是以客户和贸易为主，市场情况什么样呢，就是运输就也跟着去变动。就现在中国政府是很支持一带一路的，所以就是很多货物呀，大班列呢是有一定市场优势的，所以中俄两国的很多就是铁路物流呢都会是试着上这个班列。大家能了解到的目前的班列呢，一般都是公共班列，它是可以上很多客户的货，组成一列发到一个对大家都就近的一个点，然后再继续运输到门。然后除了公共班列呢，当然还有专列。专列呢，它就是给单一一个客户去设计的，然后基本上就是一列它会只拉就是这一个客户的货，也是为了能保证就是这种大客户的运输时效呀，然后整体的成本的。所以这些班列抵达的点呢和起点呢都是以客户和贸易为主，市场情况什么样呢，就是运输就也跟着去变动。就现在中国政府是很支持一带一路的，所以就是很多货物呀，大班列呢是有一定市场优势的，所以中俄两国的很多就是铁路物流呢都会是试着上这个班列。大家能了解到的目前的班列呢，一般都是公共班列，它是可以上很多客户的货，组成一列发到 一个对大家都就近的一个点，然后再继续运输到门。然后除了公共班列呢，当然还有专列。专列呢，它就是给单一一个客户去设计的。然后基本上就是一列，它会只拉就是这一个客户的货，也是为了能保证就是这种大客户的运输时效呀，然后整体的成本吧。所以这些班列抵达的点呢和起点呢，都是以客户和贸易为主。市场情况什么样呢？就是运输就也跟着去变动。
提到铁路运输，大家都会认为这就是用火车把货物从 A 点运送到 B 点，有什么复杂的呢？这恐怕是对物流业最大的误解了。李鹤南告诉我们，铁路物流可并非这么简单。从在发货地的装载、汽车运输到铁路怎样转运，途经国家都有哪些不同的运输标准，以及卸载、仓库管理、再向批发商和零售商配送，里面的学问大着呢。好的计划性能够使物流的设计更为优化，因为首先，铁路本身的计划性就很强，客运和货运的安排都要严格遵守规定。其次，物流公司和贸易公司若能有长久的合作关系和供货计划，也会给物流公司整体运输的设计带来便利。如果没有好的计划，对途经国不够了解，往往会出现运输不畅的问题。他说，
整体运输过程中呢，也是会遇到很多问题。大部分是因为从中国到欧洲会穿越很多国家，然后每个国家的铁路的规定呢，它是不一样的。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容易忽略掉一些细节。是说白了就是想当然嘛，感觉就是中国的铁路的规则呀和需要的文件呀、规定呀，都跟国外的是一样的。
在中俄铁路运输方面，李鹤南虽然年纪不大，但可谓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了。他说，由于文化差异，双方之间的沟通常常会出现不顺畅的情况，因为自身的成长经历使他既了解中国文化，也熟悉俄罗斯文化，在交流过程中能够很快地明白双方的需求，顺畅的沟通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他说，不同国家间的文化差异常常造成合作的障碍。
目前在这个物流市场能站得住脚的公司呢，它都是与当地的一些企业合作去完成的。合作起来也肯定初期会遇到一些问题，毕竟就是大家是来自不同国家的，所以就是文化呀、生产环境啊都是不一样的，先考虑到的或者是后考虑到的问题也是不一样的。像做好了国际项目呢，也是需要克服这个问题的。比如说俄罗斯的板材卡巴区呢，都是在一些沼泽地区，所以一般会等冬天的冰冻上了，就是温度够低了，车能压过去了以后呢，才开始砍伐。
中国和俄罗斯基础设施的不同，也对物流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比如，两国铁轨宽度不同，无法实现火车的无间断运输。货物经运到中国边境城市后，需要先卸载，转到俄列，再继续俄罗斯的行程。李鹤南告诉记者说，在一线工作久了，就逐渐了解中俄物流的一些特点，比如从中国运往俄罗斯的多为成品，是比较轻的货物，行业术语叫抛货，而俄罗斯运往中国的则多数是原材料，重量比较大，抛货一般用40尺的集装箱运输，而重货则需要用20尺的集装箱，这样就造成了往来集装箱规格不同的问题，而且也不容易处理，就地卖出吗？还是装运其他货物再运回来呢？由于具体情况不同，每个物流公司的做法也不同。他接着说，
是为了解决这个载具回不来的问题呢，就是物流商一般会互相合作。打个比方嘛，就是拿四十石柜运到莫斯科，然后卸下来以后装到别的货，然后再运到一个港口，然后再卸下来以后，再搭一段船再回到中国。一个更繁琐的运输路线，把这个集装箱呢给返回国内。当然除了这种方式，也有比较简单粗暴的，就是把集装箱卖掉或者是卖成废铁。整体集装箱的一个运转路线呢，是一个非常值得去设计的事情。当你的集装箱能完全的就是闭环的运进来，就是每一段都是重箱，就是带着货的集装箱去运输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优势。
国际物流是一个非常复杂需要多方协调的行业，如今为了避免发生错误，提高国际运输效率，智能化物流便应运而生。所谓智能化物流，就是利用智能化技术自动解决物流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实现自动化运作和高效率管理。那么它有哪些优缺点呢？李赫南说，
想做好这种国际的业务呢，就是然后长期的平稳运转的话呢，是需要把业务数据化自动化。因为国际物流它的环节和节点比较多，所以能出问题的这个节点也比较多。所以当你把这些能出错的环节自动化以后呢，这个投资呢会为你省下很多的一些赔损的费用。当然就是自动化本身它是一种投资所以也不能说是就是把所有的环节能自动化的全自动化了，就是也是还是需要去计算的，去看每一个环节的目前的给你带来的损失也好呀，或者是整体的这个运作成本也好呀，然后再根据这个目前的花销呢来计算自动化以后的回报率。
李赫南还说，做物流让他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货物和项目，有时也会发生一些意外情况，让人既着急又好笑。
有一次呢，接触到那个金矿的运输，就是金子粉，因为运到的那个从铁路中转到汽运的一个车站呢，它没操作过这种货，当一列货到的时候呢，他们直接就给这个货卸到土上了，然后收货人就很着急了，因为这种非常贵重的货你跟泥土混到一起以后呢，它这个整体后面的加工就会受影响，就任何损耗的这个价值都是很高的。当时挖出来多了三车的货，实际说白了就是三车的这个土，然后宁可是就是多挖点地，也是不能说是留下任何金子。
贸易和物流是两个紧密相连又相辅相成的行业，但术业有专攻，往往对彼此的业务内容并不了解。贸易从业者会把物流想得过于简单。李赫南说，物流是一种服务行业，它有这样一个特点，服务的好坏在于初次接触的时候是无法判断的，而所谓的服务意味着物流过程中不出现差错，也就是服务的对象感受不到物流公司的服务。因此若想提供优质服务，物流公司要有能力了解每个国家每个运输节点不同的规定与操作方式，能够有效利用智能化物流，设计出最佳的运输方案，来保证整个环节的流畅和高效运转。李赫南认为物流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行业，他不仅喜欢和同事们在办公室讨论如何优化运输方案，也喜欢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到实地去考察。作为一个既熟悉俄罗斯文化又熟悉中国文化的专业跨国物流人才，他的理想是能够跨越文化障碍，帮助更多的人， 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促膝谈心的时间总觉得很短暂，不想说再见。我们期待着在下一期节目中再与您愉快相聚，请在网址 sputniknews.cn 上关注我们。